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我是德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谈安宁疗护。那么上次已经和更新医院安宁病房周长期修女聊到了有关安宁病房的工作中的种种。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谈这个问题。修女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修女已经为我们介绍了安宁疗护它的一个最大的，等于说它的目的工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还有安宁病房的工作等等，包括整个身心灵的辅导。继续我们来谈论，就是说像在安宁病房中工作，整个病房的气氛会不会特别的悲伤，反而这样子病人住进去会不会反而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不会的，来到这环境里面，尤其是病人跟家属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学习生死学的一个最好的学校无论是工作者或者是病人家属。怎么说呢？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朝着非常有朝气有希望的。以病人来说他们也没有死的经验，他们正是要走向死亡，他们在心中里面也非常恐惧，但是看到别的病人能够接受安宁疗护，症状控制，身体那么舒适，心里那么平安，这个眼睛一闭起来是这么安详，他对死亡反而就不恐惧了。我亲自问过一个病人，36岁的胃癌女性，她旁边有一个太太走了以后，我们会担心这个太太走了会不会影响她，就想要了解说，哎，隔壁那个奶奶，你知道她怎么了吗？她说我知道，昨天晚上她走了，因为家里面来了好多亲人，在我的房间里面走动走动哈，有些人我有听到哭声，过一会儿他们处理完就走了哈，我知道她去了，但是我有很好奇看她一下哈，她好安详哦。让我想到有一天我也要去，我去的时候可能也会跟他一样，所以我现在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再说家属好了，家属呢他们在陪伴病人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舍，有很多的恐惧，有一天他要走了怎么办啊？可是他们跟家属之间互相的交谈了，然后也看到别人病人一个走的时候家属这么从容，还有工作人员给他们陪伴的帮他们处理，他们心里很安定。那么他们对亲人的走了以后的这种想象还有实际碰到了，不会在我们一般人所说的非常的哀伤大哭啊有很苦恼的声音都没有，即使这一刻他们只不过是落泪然后配合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处理我们所说的尸体护理很安详的就为他的亡者亲人送最后一程。我个人呢也是在这个环境中学到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生，而对那些所谓的我们都没有经验叫做死亡的呢，看到别人如此如同睡眠般那么平静，死亡以后脸色的改变，让我觉得说死亡并不可怕，而在我们知觉里想象中的可怕全部都消失了。并不是人们所说的这个环境是阴森森的，是非常恐怖的，是非常有哀伤的，不是的。只有进到这个环境里面，他们面带笑容的病人或者往生以后再回来告诉我们他们来的这多么安慰，而从这中学到了什么真正的生死学。
所以安宁病房等于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环境，甚至说可以有一段时间让病患本身还有家属他心里有充分的准备去直接面对死亡这件事，反而是一个有正面的注意。
的确，
那在这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因为你毕竟看病人来来去去，尤其他会比其他的病房死亡率来得高，那么这边工作人员自己是不是也要先有一些心理上的建设才可以来这里工作？
你问的非常的好哈，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哈，都是要特别的培训，就是这个护士当他要来的时候呢都需要经过一些安宁疗护的教育，他即使没有也要有很多的课程给他教育完了以后，还有经过护士长或者是护理主任特别挑选他这样的一个个性适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而收入的这样的工作人员。如果他在 工作中我们有试用三个月期嘛，如果他的工作情绪中啊回应病人这上面有一些不适合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叫他调到别的部门啊。那么我们的医生嘛呢也是的，他们目前在我们更新医院都是很资深的医生，从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再被医院派到国外学这个安宁疗护了、
嗯。
他们都有特别的一个特质，对病人的疼痛的敏感度，还有同理心，能够坐下来听听病人的心声，发生的问题、发问的问题，慢慢的细心的回答，以及家属他们的疑问。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单位啊，必须要经过安宁疗护的教育培训，一个新的医学他们才能够进来。
嗯嗯嗯，刚才修女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可能病患本身哦、他可能也了解了，然后看到别人走他自己也觉得我准备好，我可以很平安的去，但是家属这部分好像比较不舍哈、是不是在辅导过程中家属比患者自己还不容易接受这个事实？
您说了这个可以，我有一个答案可以这样答复你哈。我们有一次啊要举办哀伤团体，要知道说他的亲人走之后他心中这个哀伤过程是否有度过、那种的哀伤情节是不是还在，我们发了100多封信，都是在半年之内亲人去世的，然后组织一个团体，希望他们来了以后呢，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给予倾听辅导，甚至也帮他们自己整理这一种的哀伤过程。可是呢回来了只有一位，这样就告诉你们啊，其他的所有的人他们的哀伤期啊在半年之中、都已经度过了，他在心中并没有还觉得非常强烈的哀伤。好，那这样子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癌症的病人他是一个慢性病，他的很多的哀伤在前面都已经
慢
慢的度过了，到他亲人去世以后他的哀伤逐渐都已经比较降低了、不是说没有、不会像一般急性的病或者是突发去世的那个很强烈的那种哀伤、还有很多的所谓的还觉得他没有去世，还有很多的抱怨他为什么会去世，还有很幻想的说他是不是还活着、那个、很多急性的哀伤的那种现象、都没有。
所以等于说在安宁病房这个过程他们已经经历提前就是进行了一些辅导。
对，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常常在医院里面哈、那他的家人在家里的时候常常都独守了一个空房间，那么他都不在，他这样子的调试慢慢就适应了，将来他的先生走了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这个房间只有空房间，睡的床只有他一个人，那种的分离、那种的独居在之前哈、他都慢慢一点的品尝，慢慢一点适应了。
那也提到病患跟家属关系，那有没有像是一些没有家属，譬如说他是独居老人或这种病患，那他是不是会更需要特别的辅导？
这也要看个人的个性以及他的人格的成熟度。我们有收过一个台南的老农民，他没有妻儿，他得的是这个鼻咽癌啊、胸口这里已经开了一个洞，他无法语言、但他可以用肢体来表达、他的症状是从这里传到脑部非常痛，不能够进食，吃的时候都会从这个口腔漏出来，当时那边的医院就已经判断他可能没有多久，因为都没有办法进食，在照顾上只有一个人没办法，他就来到了我们台北。那他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台北，他有收养一个义女，还读体专4年级哈，就说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哈。他在没有自己亲人，体专4年级的孩子也无法在旁边照顾他之下呢，他非常独立，全部的都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予照顾哈。只要他随时一按铃，我们的护士小姐就到他身边给予他所需要的回应。走到末端的时候没有办法翻身的时候，拉屎拉尿洗澡洗头喂食全部我们那里工作都做。那现在就是想说他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里会不会产生很强烈的不安呢，都很需要有人陪伴呢，为他来说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不是那么强烈。他在这个中间里还可以行动的时候呢，就是我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他 以前刚到的时候，他的床边人刚走，他会恐惧害怕。住下去几个星期，甚至在第二次住院的时候，他会去协助那个将要临终的人。去隔壁的人有不舒服，他会去安慰他；隔壁的人快要走了哈，他会去协助帮忙。那他会行走的时候，他会帮我们的浇花、喂鸟等等啊。那你在讲说一个人他的心里不安，会特别需要人陪伴的话，那是那个个人的人格、性格、情绪等等的问题。就是有的哈，他的亲人就在旁边，他还不时的要按铃啊。那里面也包括很多。这个人可能是在精神的一种状态上哈，也许我们所说的他已经达到脑部失常，那么我们可能就用别的方法啊，比如说药物的啦，或者是用多一点人哈来给予他陪伴啊，才能够消除他那种的我们所说的坐立不安啊、烦躁不安啊、心灵不安啊等等的给予协助。
那更新病房刚修女之前也提到，就八年了嘛，那么。你到这边工作也是八年了吗？
我在更新医院后已经有26年了。
那在安宁病房，
安宁病房当
一开始就来了，
就被院长从我的检验科调到安宁病房服务病人，叫做牧灵人，也是安慰他的心、照顾他的心灵这部分工作。
八年这么长时间了，就您个人来说，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感想？
最大的学的就是，对死亡不恐惧。我对这个安宁疗护最有兴趣，踏进来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修院的修女有一个，她得到卵巢癌，在78年前，就是78年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安宁疗护，她在死前那段日子很痛苦。我对这样的一个死有很大的疑惑，我也对这样的一个死哈感到恐惧，因为死之前要受这么多折磨嘛，要死之前，是那么恐惧吗？看到这样的不安吗？什么可以让我哈，不要那么恐惧？我死的时候能够很平安。有安宁疗护的时候，在推广的时候，我去听了，都觉得证明的人可以获得这么。平安的走，在死之前能够活得如同皇帝皇后那样的被伺候，我很羡慕。那我就踏进了安宁病房啊，的确我在安宁病房看到了，那么我也知道了，事实哈，在死的时候是可以不是那么痛苦的，身心灵上可以得到平安的，也可以不是那么恐惧的啊。我从这个安宁病房。非常高兴的得到，也不少病人有告诉我，他说我有几次已经算是死了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自己知道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呢我现在又回来了。我现在想一想死亡是不可怕的，因为脑袋没有什么感觉。这是一个乳癌病人转到脑部，他发作的时候会抽筋在送到医院的时候他会有几天都不认识我们我们医生凭着他的症状给药物控制之后，几天之后他就又认识我们了。他给我的分享
那么最长会不会有在安宁病房要住好久甚至好几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目前没有
所以都是非常严重的。
对83年我们开的时候呢有，因为那个健保还没给付，我们收过一个高雄过来的脑瘤的病人，他已经让他全身不能够动我们把他收进来之后呢，他这样子有住过，这个中间有回去过7个月时间他有全身不能动，我们药物控制然后复健的时候他还会起来散步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那现在目前没有可以住那么远走了为什么呢？健保给付之后他有限制，说我们这个叫做缓和医疗，目的是给症状控制，那症状一控制好的话就必须要回家那现在卫生署他以目前试验期希望能够住到差不多18天，平均18天，但也要看病人的状况。 我们有些病人哈，几天就控制好了，那就可以回去。那有些病人他的症状起起伏伏哈，可能就不是照卫生署他规定这样的，也许一个多月啦，或者是将一个多月多一点啦哈，才出院，因为他的症状实在太难控制了哦，然后常常不稳定，给医生的药哈常常调来调去哈，因为就比较需要长一点。
嗯，那像安宁病房提到的这个疾病哦，大部分都是癌症末期啊。
嗯，对，目前
你们会想推广到其他的重症？
对对对，目前这个安宁疗护哈，它这个病房它只收的是癌症，而且是末期，但这个疗护的理念是要推广到所有的病人，因为任何的病它都会达到一个末期，将来不可恢复啊，这个药物怎么你给它治它都没有办法把它治好，都要到走向死亡。那么这个理想呢是应该是用到每一个病人身上，可是呢因为教育的问题还有人力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达到不能够动的时候，家人没办法给他洗澡，那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设备。我们病房就有洗衣那个洗澡机哈，那有那样的环境啊，那有那样的环境，可是普通一般病房哈并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啊，所以目前呢只是先有一个安宁病房这样的一个小型的典型的方式，然后让所有的病人能够哈学习哈，能够将来了解。
所以安宁疗护这样的观念其实应该推广到所有的病房。
对对对，的确的确哈。
像国外有很多那个艾滋病患是就说安宁病房照顾除了癌症末期，很多是艾滋末期。
对 对, 对，
国内好像这方面比较少。
对对对，也许病人的来源少吧哈，先从数目大的着手啊，将来有一天。可能呢，因为他的在照顾方面、设备上面，也许有一点差异。因为，可能这样的疾病哈，现台湾的认知上，怕感染呐、的确也要有一些特殊的处理。还有跟这种病人在交谈上啊、接触上啊，可能也有一番，新的认知跟教育哈。不然的话，你这方面软体的、硬体的还没有设备好的话，那就从事这样的工作哈，可能还是要有一段时间。
所以虽然说安宁疗护已经在国内有多年了，不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的确。
也今天非常谢谢更新医院安宁病房的周长琪修女两次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说明有关安宁疗护的种种尤其是她说了很多安宁病房的故事让我们对生死有更深一层的体验也让大家了解到说其实在尤其在亲友有这个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可以尝试看看这样安宁疗护其实会让家属病患都能够很平静的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
的确是所说的生死两相安。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周长琪修女，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
好，谢谢。